路加福音20:27-40，我来读。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子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阿们。在现存的动物中，鳄鱼是爬行动物当中最大的。因此，如果按照重量给爬行动物排序，从1到第10位，其中9条都有鳄鱼。10条当中，唯一有一条不属于鳄鱼的项目，是处于中间的，是主要是热带地区发现的海龟、长寿龟。据说长寿龟身长平均为2米左右，重量为350公斤左右。我读了一组报道，去年10月，巴西东北部海边和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在黄金海岸分别发现重300公斤和重500公斤的海龟尸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长寿龟当中最长的，是3米，重900公斤。虽然长寿龟如此巨大，但在爬行动物当中速度是最快的。长寿龟以时速约335公里的速度游泳，这种速度比游泳选手要快5倍左右。美国基督教作家杨斐利，他的著作当中有《另一个世界的传言》一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跟一行人一起去哥斯达黎加的时候，看过长寿龟下蛋的场面。深夜跟着导游去了被政府指定为保护地区的地方，为了不让长寿龟混乱，在手电筒上贴上了红色的滤镜，沿着海边走大约1.5公里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准备筑巢的雌性长寿龟。长寿龟在有柔软的沙子的地方，一次用一个鱼鳍足向后扔沙子。虽然挖出湿沙看起来不容易，挖了1米左右后，长寿龟完全掉进了坑里，看不见了。来自欧美等国很多国家的同行们失魂落魄地观看着如此 神秘的场面。母长寿龟气喘吁吁，就像呼吸费尽心思的鱼一样，反复着张嘴闭嘴。挖沙一个小时之后，长寿龟终于满意，也许是他满意了自己挖的坑，开始产下台球大小的闪亮的蛋，至少有60个。但是最后几个比其他的蛋显得小一些，令人感到很惊讶。导游解释说，他们是无精卵，是为了让捕食者发现的时候先把它们吃掉。产完卵的长寿龟从坑里爬出来，在那里再用沙土填了45分钟，用沙填平坑后又小心翼翼地按压，在上面再加一层沙，再按压，是为了扰乱捕食者的视线，又画了一个大圆，在周围散落着沙子。累得瘫软的母长寿龟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大海走去，反复如此休息。长寿龟虽然到达海里，但已经精疲力尽了，连小的波浪也能把它推到岸边。就这样反复了几次，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力量，就消失在海里了。导游对那一行人说，那头母龟大概有100多岁了。据说长寿龟平均可以存活150年左右，很多都可以存活超过200年。长寿龟到60岁才产卵，几乎看不到自己产下的卵是什么样子。小长寿龟从沙中孵化出来，从蛋里孵出来，自己挖洞出来，全力奔向有海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又由于受到胶囊、浣熊、海鸥的袭击，只有1/3能够存活下来，而且海里又有更多的捕食者。在小长寿龟的成长当中，从生蛋为止存活下来的只有极少数。那时生存下来的小家伙们，60年后一定又会回到哥斯达黎加一样的海边。长寿龟产卵约100个，但其中成体不过2-3个。了解长寿龟的特征和生活情况的人只有少数，大概只有研究长寿龟等爬行动物的学者，或者长期生活在哥斯达黎加海边并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人才能够知道。事实上，他们也很难真正了解长寿龟，因为长寿龟比他们活得更久。如此，自然对人来说是神秘的领域。光一秒大约也可行30万公里。我们生活的地球大概有40000公里周长，因此计算一秒内光可以环绕地球大约有7圈。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大约38万公里远，由此从地球到月亮按照光速计算大约需要约1.27秒。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约是1亿5000万公里左右， 以光速来计算，大概需要8分20秒。然而月亮和太阳也不是天空的尽头，一年间光周转的距离我们称为光年，其距离为9兆4600亿公里。依照这样的光速走几年才能够抵达宇宙的边缘呢？谁也不知道。科学家们说，地球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这是现在的科学可观测到的最远的光，是在138亿光年之内，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就没有之前的光吗？当然也是有的。因此没有人可以知道地球的大小。人无法想象的这么大的宇宙，那么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宇宙里的银河洞如同我们教会所在的首尔的马普区这么小，在银河系里面太阳系又是多么小呢？还有我们每一天早上看到的太阳，在我们眼里只不过是拳头那么大。那么太阳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109倍，而重量有30000倍之重，其体积有地球的130万倍那么大。那如此看来，与地球与太阳相比的确是很小。那么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我们又是多么渺小呢？而既然如此，主管整个宇宙的神还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怀抱着我们每一个人，疼爱着我们，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对这一切我们又怎么能够都理解呢？刚才提到那本书，我的眼睛看到神的荣耀，是另一个世界的谣言。对于有限的我们人类来说，这个世界是让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么神的国、神的作为、神的品性以及属于神的，都处于人的能力之外。因此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由此与神及其有关的并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对象，而是我们要相信的对象。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让我们谦虚的承认神主宰超越我们之上开始的。耶稣在最后的四工当中，在最后的逾越节，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赶出其中做买卖的人，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这样耶稣这样说，由此大祭司和文士们以及其他宗教领袖们和长老们以及百姓当中的尊长，他们企图用各种方法来逮捕以至于杀害耶稣。首先他们对耶稣的一个争论，就是以耶稣的权柄的来源来争论。第二是关于纳税的问题。然而这两次的提问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他们又问其他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就提到了有第三条他们要争论的话题，就是关于有关复活的问题。经文是这样的，27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耶稣当时以色列的三大宗派，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舍尼派，其中艾舍尼派是与世隔绝，他们过禁欲的生活，他们共同体过着共同体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其他人，所以说他们对他人的影响比较少的。据说施洗约翰就属于艾舍尼派的人，所以当时最影响人的宗派是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法利赛派虽然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们在经济社会上属于中产阶层，而撒都该派在耶路撒冷的阶层结构当中，他们是处于最高阶层的位置，所以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能拥有很多的权益，反而他们并没有显露自己。四福音当中多次提及关于法利赛人的事情，却很少提及关于撒都该人的事情。为了给犹太人传福音而写的马太福音里面，提及撒都该人也只不过3-4次，在约翰福音当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撒都该人。在马可福音和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当中，有提到了关于复活的辩论，也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只有这一处。主要是由富裕阶层的贵族和祭司构成的撒都该派，跟希律王族以及罗马势力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是圣经，那里没有提到复活的内容，没有直接提到关于复活的内容，所以他们便不相信复活。他们的大多数都是祭司，但是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他们不完全的宗教教义和社会上安乐的生活，使他们对失去了对复活和对神的正确的判断力。他们以有限的人的理性来评价无限的神。把永恒和全知的神要关在自己的理想当中。他们这样提出了问题。28节，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提问和祭代婚姻法有关。这个制度是，如果哥哥死了，他的弟弟就要有迎娶妻子的方式，所以这个制度也叫兄死娶嫂法，又称为是救赎法。古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当中，女性最可以活得名副其实，作为一个人活下去呢，就是需要借着婚姻。那么去世的兄弟的家庭里面没有孩子，为了传宗接代，死者的兄弟和寡妇结婚的方式就是这一制度。所以说经过这样的婚姻，如果生了孩子，那就成了死者的子孙，把他的所有权力继承给那个孩子，这样帮助继承权力的人叫 goel。 旧约时代这种结婚的风俗 在以色列社会上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如果有人应当承担过夜的责任，那么对于单独留下了兄弟的妻子，就要因着这个人的缘故，要去找村里的长老，向他们要申诉，就是作为一个小叔子，如果他不想把他哥哥的名字继承在以色列中，他没有想法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之后长老们就要把他叫过来劝说他，但如果他不依从，不想把嫂子娶为自己的妻子的话，嫂子要把他的鞋脱下来向他的脸吐吐沫，说不想挺立他家哥们的人的结果是这样的。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当中，让人在脸上吐吐沫是让人感到惊讶的。那么人们把那个家又称为被脱掉鞋者的家，那么那个家庭当中在社会上要受到羞辱。这样的风俗我们在苦难周讲到路德记的时候有提到，伊利米勒和拿阿米的家族为了躲避在伯利恒的饥荒，他们去了摩押，原本是要短暂的生活，结果却成了长期移民。移民到了摩押十年之后，剩下的只有三个寡妇，拿俄米、路德和俄尔巴。最后听说神给伯利恒粮食了，决定回伯利恒的拿俄米对这两个儿媳说，路德记一章十一到十三节，根据新译本圣经来读。拿俄米说，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肚子里还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走吧，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因为我太老了，不能嫁人了。就算我说我还有希望今天晚上有个丈夫又生儿子，你们可以等到他们长大吗？你们可以为他们守节而不嫁人吗？不行，我女儿啊，我为你们非常难过，因为耶和华伸手对付我。对要跟随婆婆的路德和俄尔巴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拿俄米有另外的儿子，通过这个儿子生孩子继承产业。然而拿俄米没有另外的儿子，而且年龄也大了，不能再生孩子了。如果可以生下孩子，妇人们守节等待他长大成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俄尔巴最后回了家乡，然而路德决心要与婆婆同甘苦。他认为婆婆所信的神将成为自己的神，婆婆在哪里死去，他也将要死在那里，埋葬在那里。因此二人一同回了伯利恒。此后公公以利米勒的亲戚布阿斯成了救赎者，与路德结婚生了儿子，他就是大卫的爷爷俄贝德。耶稣作为他的后代来到了世上。今天的经文当中，撒都该人的提问是以这样的内容为背景的。神通过摩西提及祭代婚姻的时候，与耶稣当时大概有1400多年的间隔。然而这个制度并没有很好的遵守。 29-33节，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这个提问表面上好似很有深意，并不是真的有疑问才问的，而是为了让耶稣陷入困境的画饼。这个如果实际上以色列社会当中真有七兄弟的家庭，大儿子结婚没有后代就死了，可能会让二儿子继代结婚。很大的可能性不会到第三个儿子。创世纪38章当中，雅各的四儿子犹大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儿与他玛结婚，没有生子立后就死了。于是犹大让二儿子俄南与嫂子他玛结婚，为哥哥生子立后。然而俄南也没有生子立后就死了。那时犹大虽然有三儿子四拉，他不想把三儿子给他玛，就借口说三儿子还年幼，于是让他玛回了娘家。撒都该人的提问当中，耶稣有可能回答是兄弟当中的一个，大儿子或者三儿子的妻子。如此撒都该人就会抗议说，其他兄弟我们也承担了丈夫的作用，为什么只是一个人的妻子？另外，如果耶稣说是所有兄弟的妻子，那么撒都该人就会反问，哪里有这样奇怪的国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奇怪吗？他们一定会这样反问。撒都该人的提问背后是有其他用意的。这个提问的内容是这样的意思：神为了让断代的家庭有传承，立下了祭代的结婚法。按照这个法规，七个兄弟都与同一个女子结婚，祭代的事情却失败了。神是世上暂时活了一段时间而死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祭代的事情也失败了，那么永远活着的复活的身体又是怎么可能呢？因此他们认为绝对没有复活的事情。对于这个提问，耶稣如此回答，34-36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像撒都该人所想的那样，说神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延长。翠娜·鲍罗斯的著作《花畔》描述真自我和希望之歌的两个毛毛虫的故事。通过这本书可以知道，从卵中醒来的黑白条纹的毛毛虫般，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从自己出生的树上下来，爬上有很多毛毛虫的树，途中遇到黄色的毛虫，他们相爱了， 然而只是暂时，马上就感到厌倦了，重新回到树上。向上爬的过程当中，遇到毛发灰白的毛毛虫，问：为什么好多毛毛虫拼命向上爬呢？灰白的毛毛虫说：为了成为蝴蝶。黑白条毛虫不理解，又接着问：现在我的身体有很多绒毛，怎么可以长出翅膀飞翔呢？灰白毛虫说：茧只不过是暂时休息的栖息地，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将成为蝴蝶。这样当中，某一天毛毛虫斑成了与以前的自己完全不同的蝴蝶。耶稣对撒都该人说：现在的世上，男人要娶妻，女人要嫁人。复活时代，神的儿女们也不死，也不结婚，和天使一样，是一个复活体的存在。之后，耶稣对撒都该人讲了他们认定的摩西五经当中关于复活的证据。37-38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神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作为神的通道，神呼召了摩西，是神那个时候呼召摩西的时候说的。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不是用过去时态，而是用现在时态。神出现在摩西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不在世上。雅各至少也在摩西蒙神呼召时400年前就已经死了。然而，耶稣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是用现在的时态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耶稣的这番话正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也活着。如此引用说明神是活着的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没有活在世上，但是他们在神的国。耶稣说这就是复活。在世人看来，一个人无论成功失败，只要是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耶稣说死亡不是结束。神对摩西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是说我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引导他们的人生，现在与我同在。我怎么会让我应许的百姓过奴隶的生活呢？我一定会让他们得自由，引导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一种说法充分地表达了神的意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着的人的神。这话语同样应用于如今生活在世上的我们。神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现存的神。 有时我们的人生好似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那样困苦，那种生活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有时我们看不到尽头。眼前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压抑着我们，那时以为神一定会有所作为，可是神只是保持着沉默。然而神知道我们的生活并不止于这个世界，不要忘记，神在那个时候正把我们从毛毛虫转变为蝴蝶。神参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人生，使他们成为信心之人，缔造他们为与永远相符的人。请记住，如今我们的人生，神也正在缔造我们的人生。波阿斯虽然经济上也许有很大的损失，他却成了拿俄米和路德的家庭的救赎者，拯救了这个家庭。国语的意思是使之重新活过来的意思，英语的意思是 redeemer， 是救赎者的意思。耶稣基督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死于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拯救了我们。我们本是应当死去的存在，永生的神把我们的人生转变为永远活着的存在。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持续这么久，大部分人也没有想到会扩散到全世界，可能也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病毒是在冬季发病，没有想到炎热的夏天也能够持续下去。现在我们要谦虚，不知道新冠疫情什么时候终止，何时能够形成集体免疫力，可以摘下口罩。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想法高于人的想法，神的路高于人所走的路。我们信赖神，通过这所有的过程，同心合力的能够成就神美好的旨意。祝愿这一周我们都过好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生活，确认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祝福这一周当中我们能够确认这一点。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正如神使亚伯拉罕从受自己想法束缚的人成为蒙福和顺从的人，使以撒一个平凡的人成为被神使用的神的通道，而正如雅各从一个充满野心的人成为信心之人，相信神也会使有过犯罪恶的我们的人生转变为完全。神所造的自然规则，求神不要让我们犯下无知的错误，判断创造从极小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到整个宇宙的神，比宇宙更大的神关心和爱每一个小小的我们，是我的喜乐和可夸耀的，也是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意义所在。天父，如此有限的人不知道新冠疫情可以持续这么久，如此广泛，会有如此多的确诊的患者和牺牲者， 新冠疫情改变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国防环境，以及基督教信仰的环境，也不知道要形成一个新的模式。然而我们相信并信赖神是活人的神，现存的神，通过这个过程相信神会更新世界和教会，希望更新我们的生活和信仰，让我们不埋怨环境，也不以环境为借口，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让我们都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如此度过了无数的岁月之后，让我们确认新冠疫情成为无法用语言表达而神的恩典，奉靠我们永远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